哎，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晚安。来，欢迎大家来到心灵的本质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先讲一件事情，很好玩哈。我的侄女哈，我的侄女，她已经40多岁了嘛哈。那她的两个小孩最近都到美国去念书了啊，因为她的公公婆婆在美国，他们已经到美国去念大学，所以我的侄女呢，突然觉得那种空巢期来了。她40多岁了哈。空巢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寂寞，所以呢小孩一走他就养了一只狗，这只狗呢就很调皮，你知道，就你知道那狗齁，看起来蛮不小，个头不小，可是才3个多月，很调皮，你知道那小狗就到处乱咬东西，啊啊啊啊啊，在家里头，诶，这次齁有大概有2个多月不见，带来以后诶那狗不一样了啊，这次就不一样了，为什么齁，就是叫趴下就趴下啊，然后不准动就不准动哦。诶，我说怎么训练的这么好，原来他们交给专业的齁、哦、狗的训练师，每一个礼拜到他们家训练3次，一次哦不对哦，一个礼拜2次，一个月等于6次，一次一个半小时，这样一共几个小时，一个礼拜就3个小时，对不对，一个月几个小时，4个礼拜，4、3、12，费用呢是15000块，那狗呢就才短短的2个月哦，就变得齁、哦、果然专业齁、哦、真是不一样。他跟我讲后我就非常感慨，我说那跟我们人做諮商差不多，我们諮商价钱也不过这样，对不对，就说人家训练狗诶、欸、哦，这意思把一只狗齁、哦、调皮捣蛋狗搞成那么好，我就说真的齁、哦、这狗狗命齁、哦、人家为了一只狗齁、哦、我说要把狗弄到服服帖就是请专业齁、哦、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想真的齁、哦，我是这样讲啦，我就很感慨说我们人做如果真的是卡到什么问题，真的要先做一个諮商，把事情料理一下，但是很多同学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是你諮商一下是有用的，为什么，你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脚踩在泥巴里面你卡住了，要不要从泥巴里面拔出来，就是先拔出来一下然后再慢慢走嘛，你才能上课慢慢走得好，那有一些很私密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没有很私密那就算了没关系哦。如果有很私密的事情，比如说你在教室里面不方便讲，有没有在諮商室里是不是可以跟老师吐露，比如说很多人小时候受过一些委屈啦，一些欺负啦，或者觉得有一些嘴巴讲不出来的痛苦啦，这些东西都需要真的，所以说我在讲啦，我的侄女她跟我讲这件事让我就很感慨，就是说的确很多事情，我这样讲，一只狗很调皮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大概3个月吧，把你家的东西都咬坏了，那狗也训练好了差不多齁，也可以了齁，但是他就不会计较那个费用齁，就去把这个事情做完，那狗果然就很听话了，那我觉得他也是节省了自己的时间，那也很聪明，就说有的时候会求助啦，我的意思不见得每个人都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求帮助，在很适当的时候求帮助，因为你不求帮助你就会卡在那边很久拔不出来，搞半天也不晓得你发生什么事了，有没有，那很多人就认为说我为什么每次諮商到1、2次我就说你来上课，为什么，因为我认为需要长期的好，一定要长期来，那不是短时间好齁，还是要上课慢慢来，那你来了今天来了听一听回去了试验看看这个方法不对了再回来，有没有，再学，但是如果你内在有一些很秘密的东西，那你如果比如说你都不敢讲也不敢吐露，可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卡到你的东西，你如果不做諮商真的平常讲还蛮麻烦的，为什么，因为那个黑暗东西始终是在黑暗地方，你连你自己都不敢面对你也不敢跟别人讲，请问你要什么时候解决，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要对自己要下一点功夫，那个功夫就是说有的时候齁在钱要用在刀口上，那该花的时候就要花，那请问花在什么人身上最值得，是自己嘛，把自己当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因为你把这个人搞好了你是不是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舍得替自己买什么东西吃啦，买什么东西穿啦，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嘛，都很好，但是如果一个精神很痛苦的人，那你整个生活就乱掉了，有没有，你吃也吃不下，穿好的你也不觉得，请问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精神嘛，所以我们要注重自己，如果觉得自己内在有一些问题就要早点处理，好像我最近接一个个案，那他的妈妈就说带他这个小儿子来，他的儿子才刚刚上高中，那上高中以后才去了 才上了一个礼拜的课就不去上学了，说不去了，他也不懂他为什么。那我跟这个小男孩谈过以后，就发现这个小男孩讲话的声音非常的小声。通常我们知道讲话声音小声的人就是能量不足，为什么讲话要那么小声？唯唯诺诺，害怕讲错了，或者说讲出来怕讲的不对，人家听了会不高兴。 anyway 反正就是能量不足的小孩，讲话声音很小声。那我在跟他讲话里面就发现，他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很害怕，我说害怕什么？他说新的环境。一听这个话你就会断定什么？来，一个人说新的环境他会害怕，表示什么？一听到说我到新的环境就害怕了，一听就知道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熟悉的环境就比较好，如果到了陌生环境就害怕，表示内在是害怕的。为什么陌生环境会害怕？我就继续问他，他就说人家都在搞小圈圈。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在搞小圈圈？他说班上那就几个人会很好。我说那你就让他们好啊，那你也搞啊。他说我没有办法搞。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比较喜欢一个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以前我在初中的时候同学那么多，都熟了我才会敢跟他们讲话，那到陌生环境我就会觉得我不敢跟他们讲话。我说你就去讲啊。他说我不要。我说到底在怕什么？人家搞小圈圈就让人家搞，你讲你在害怕什么？他就说我很害怕他们不喜欢我。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喜欢你？一听就知道什么？觉得自己可能不好，人家可能不会喜欢我的人，懂我意思吗？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喜欢你啊？一定来自于他生活的经验，他觉得人家有可能不会喜欢我，也许以前有过一次或者两次，但是他就会把假设把这个经验当成什么？可能每一个人看到他都不喜欢。那我就说那你可是你在初中的时候不是慢慢的就发现朋友都喜欢你吗？可是他说我不太敢跟人交往的主要原因是，他说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会离开我。我说你都还没交往还怕人家离开？还没有交往哦就害怕离开？他讲了什么话？我一听就知道。我说诶，是不是为什么害怕人家离开？是不是担心人家跟你交往以后就发现你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能你也有很多问题，他们就发现你很多缺点，所以就会离开你？他说对。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根据我的经验，因为太多人都会这样。假设我讲过，假设我如果跟人家在一起讲太多话，别人就会知道我一清二楚，那我可能没有你们想象中表面的这么好。我如果跟你们太接近，那就表示我就露馅了，对不对？那你们最后就会离开我。一想到这边这样会离开他的人，你一听就知道是怎么样，没自信，然后怎么样，还有他讲离开我，你就知道这个小孩是害怕分离的小孩。那我就回去想，一定这个人是个小孩，有没有以前有过分离的经验？我就问他说你小时候是给谁带的啊？诶，果不其然，小的时候给奶妈带的，一直带到什么时候？一直带到小一。所以呢，妈妈是一个礼拜跟爸爸一个礼拜才去看他一次，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公家机关上班，都非常的忙碌，所以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请问一下，小孩很奇怪哈，你们大家，我们有小孩都知道，小孩很奇怪，你再怎么对他好，他都知道谁是他爸爸妈妈，有没有？那一个礼拜再看一次，其实爸爸妈妈走的时候每次都哭死哭活。为什么？你们又要走了，蜻蜓点水看我一下，你们又要走了。那种分离的痛苦，那种焦虑是很焦虑的。然后呢，后来他妈妈也承认，后来等到他小一要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又面临到另外一个分离的痛苦。因为我跟奶妈已经习惯了，我要被带回去又开始害怕，又再面临一次分离。然后回来以后才发现他父母亲经常在吵架，一吵架就动不动就喊要离婚。小孩又开始了，万一他们离婚了我该怎么办？是不是会被抛弃？又来了，就是那种以前那种不安全感一直出现。就是很奇怪，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如果一旦有不安全感，他一直会遇到不安全感的东西。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很奇怪的是，你注意哦，我说过内在是什么，外在就怎么样。如果内在是害怕觉得会被抛弃或者害怕分离，他就一直会遇到相同的情况，一直证明他遇到的事情是真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可是小孩因为不懂得这个，可是他会自然的感觉到我就是会被抛弃就对了，所以会一直处在紧张的阶段哦。然后加上父母亲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好好念书将来就没饭吃，你看竞争这么厉害，考试很难、哦、没有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一下我就是恐吓小孩。然后小孩就说因为他爸爸那边家里那边其他的小孩功课都很好，他妈妈就常常跟他讲一句话，我们要做给人家看，知道谁比较好。因为妈妈跟婆家、哦、那边处得不是很好，那小孩每天听妈妈这样讲，听这样讲就觉得妈妈很悲苦，又要替妈妈负起一个责任，就是怎么样， 为家里头争光。那这个小孩压力大不大？很大，而且完全没有被夸奖过，一直告诉他要努力，要努力，要做给人家看，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觉得他是集大成啦。什么叫集大成？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他身上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又不安全，又怕被抛弃，又怕分离，又觉得自己不够好，又觉得努力的半死，有没有？结果还考上了一个自己不是很理想的学校，一定的啊。很多小孩越是担心自己考不好，他就考试成绩出来就越不会那么理想，因为吸引力的法则，不要忘记了。所以怎么办呢？那个小孩满脸焦虑的样子，我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要告诉孩子，以前我太焦虑了，所以给了你很多焦虑的 information。 那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简单的，这个世界很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想想看，你突然跟小孩这么讲，小孩会相信才有鬼，有没有？但是呢，我为什么要还是要妈妈这么讲呢？你如果不开始这样讲，请问你要等到哪一天？即便小孩不相信，你要慢慢讲到他相信。但是只有妈妈讲就可以相信了吗？还是要怎么样行动？齁，谁的行动？妈妈自己要不要做出很丰富的样子？诶，来了，问题来了。请问一下，家长每天在那边只要小孩说，哎，你丰富啊，放心哈，这个世界很简单哈，赚钱很简单，然后每天跟爸爸讲我们多困难啊，就钱怎么办啊，那个怎么办，请问可以吗？笑死人了，这样有用吗？所以我每次都讲说，小孩的问题就会到最后就会跑来大人身上啊，又来了，大人的功课又来了。哎，真是没办法。妈妈一直口口声声说，我没有啊，我不可能啊，我没有跟小孩讲这样子啊。对，你可能没有讲同样的话，不过你的确在传达这样的讯息，这点我们绝对肯定。用什么方式我不知道，很隐晦的方式吧，很隐晦的方式绝对有传达这样的讯息。不然这个小孩怎么那么焦虑？真的很害怕，真的很害怕。因为万一我表现不好，将来就被人家看不起，不会有人喜欢我，怎么办？功课大不大？大。这个就是我那本《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里面在讲的整个的重要的东西。所有的小孩出问题都后来必须回到大人身上来看，这就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要回去问你们的原生问题，回去让每个同学回去看你的小时候有没有受到影响。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好，他说他小时候是老大，所以在家里帮忙做事，帮忙累得要死。那他妈妈是一个非常哀怨的人，因为他爸爸不成才，好，妈妈就做死做活，做死做活，所以他是老大，在家里就一直帮忙做家事。你知道他做家事做完以后，他妈妈回来一看，地也擦了，什么都擦了，一检查椅子背后居然没擦到。来，像我们会怎么教妈妈讲话？妈妈说啊，好棒啊，谢谢你帮我做那么多，虽然椅背没擦到没关系，我自己来擦。有没有？人家已经帮你做了 99.9%， 只有个椅背没擦，会不会这样讲？哎呀，好棒啊，宝贝，你帮我做那么多事，感谢你哈，来，这个地方没擦到没关系哈。其实我这样讲也不对，因为如果是会感谢的妈妈，根本连椅背后面都不会去检查。既然检查，那我妈妈一定是什么挑剔的妈妈，看看你做的完美不完美。结果妈妈怎么说她？你知道，妈妈说：“你这个骗子！”啊？我说：“你妈讲你骗子。”她对我妈妈讲我骗子。她说：“为什么是骗子呢？你骗我说把地方都扫干净，你看椅子背后没有扫，你这个大骗子！你想想看，听到了你会怎样？”小孩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只有椅背没扫到，妈妈居然说你是个骗子，你跟我讲你有尽心尽力，你看椅背后面没擦到。你知道你给小孩一个什么样的典范？小孩会觉得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有没有？真的刻薄耶、欸、帮你做了 99.9%， 那么一点没做，你居然说骗子耶、欸、这女生讲话的时候都哭出来，说我从来没有讨好过我妈妈，我妈妈从来不会说感谢。为什么？妈妈比她更痛苦，一个痛苦的女人说得出好听的话吗？你想想看，这样的我这样讲这个事情、哦、这样长大的一个小孩，你猜她长大会怎样？来，麦克风给你。来，这样长大的妈妈，你觉得她会不会，她会以后她会挑剔小孩呢，还是她会对小孩很好？你说。
她当然会挑剔小孩，
对，
因为她是一个，她妈妈是一个很完美的，导致于她认为说她要完美才不会让人家抛弃她。
对，没错。哦、我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 case、哦、但是的确如果妈妈一直挑剔小孩，那小孩从妈妈那边学到就是挑剔。你以为他会对孩子大方吗？你的师父教的是挑剔，你会教什么？你就继续挑剔啊，但是自己不会知道。所以他把他现在的婚姻里面，他把两个小孩搞到 他说老大从小就叛逆，十几岁开始抽烟喝酒交男朋友，老二呢是跟他阴奉阳违，他是这样讲的，两个小孩都已经二十几岁了，老二是阴奉阳违，表面上跟你讲好好好好好，背后什么都没有做。而且他曾经在他们两个小孩的抽屉打开以后，看过他们的日记，每个都写我妈妈是个老巫婆，恨他，就说表面上跟他这样子，但是都恨他。他说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小孩这么恨我，我就跟他讲就像你恨你妈妈一样啊，曾经拿那么严格的标准来检验你，你会对别人客气吗？你也一样会检验你的孩子啊。那更重要，他除了检验孩子以外还会检验谁？只会检验小孩齁。老公也倒霉了，为什么？会开始检验老公。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把婚姻搞完蛋的，因为婚姻是讲爱的地方嘛，你爱我了我爱你了，到最后变成你挑剔我我挑剔你，婚姻会有啊？婚姻会很完美啊？这种老公通常都，我跟你讲，到最后我跟你讲，我就本来就讲，我说婚姻本来就是一个很枯燥的东西嘛，大家待久了以后都已经很枯燥，这时候再不好好的哦咯哦咯，要你挑我挑我，先生就最后就出去了。为什么？想听好话。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外面赞美的声音迷不迷人？迷人啊，迷人啊，色不迷人人自迷，根本不要人家再长得多漂亮，只要多讲两句好话心就飞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多么想得到那个肯定。所以我常常讲这个东西，讲了又讲的原因是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一卦的。所以有时候看到很多妈妈对小孩这么严格这么严格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想你当初你的父母亲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把那个东西又搬到你孩子身上来了，又来了，不停止的话会怎样？自己折磨自己，婚姻搞烂，孩子搞得跟你六亲不认，他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还很哀怨，很哀怨哦，自杀两三次了，但是每两次一次吃完，每次吃完药就通知他女儿说你们不要救我了，然后大家就赶快来救了，知道吗？他先就跟他讲说不要再玩这种把戏了，我不会跟你离婚的，没关系，但是我也不会理你，好，因为先生怎么敢离婚？你想想看，你一直吃药有没有？如果万一他离开了，先生他吃药，人家会怎么说？你太太为了你吃药有没有？先生才不愿意背这个名字，我吃药对不对？你吃药我把你害死了，我才不要，我不会离婚的，但是我也不会跟你好，把你放着，我在外面自己我自我发展，有没有可能？有，你不要拿这一套来了。所以这个女人用的悲情的东西，自己很悲情，用很悲情的方式来绑住她的，有没有？她不知道她是用一种很悲情的方式去绑住别人，也是控制人家。我讲过控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很凶一直勒索人家，另外一种就是搞悲情勒住人家。就一问下去，原来她爸爸以前也是，她爸爸只要跟外面的人多讲两句话，她妈妈就离家出走了，然后她爸爸就搞自杀，她妈妈就赶快回来了，他们家以前就是这样的。那有样学样，有没有？小孩有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自杀？用那个东西拉住人家，我死你要负责。很多人动不动就自杀，让先生真的不敢怎么样。又自杀了，有没有？好，那还敢跟你分开吗？好，不要分开，不分开，但是我也不会理你。可恶的家伙，你绑住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很悲耶，很多家庭这样很悲耶，真的很悲。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样绑住他了，你们的感情并没有更好，你这样绑住这个婚姻干什么？所以我说在婚姻里面你要决定你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今天不是为了绑住这个婚姻，绑住这个男人你就成功了，而是你也被绑住了，你也被绑住了，做个活寡妇有什么意思？你要不要为你自己争取一下？要不要幸福快乐？要不要从自己身上来看看这些问题？要不要看看用什么东西来勒索别人？今天别人对我啊不好，我跟你讲啦，一个巴掌怎么打得响？当然是两个巴掌，对不对？两个手才会打出声音来嘛。所以我常常讲说，婚姻就是配好的。可是我们在里面被牵涉到里面的时候，知不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婚姻这么痛苦，这样下去，他先生不会离婚的，会守住他的，因为没有办法担当我。离开这个太太，太太就自杀了，没办法担当这个东西。那我今天留在婚姻里，但是我也不会理你的。好，我们如果人要的是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功课就没有做。为什么？我们人是要来做什么功课？要来做相亲相爱，要来做 我爱我自己，我才能够爱别人。但是今天我们做的功课，不但没有爱自己，还让对方更痛苦，因为我就是活绑你，活绑你，懂我意思吗？好惨哦。所以我刚刚讲了，你懂，听懂我意思吗？一个小孩的问题，可以看到这个妈妈跟爸爸的问题，但是爸爸跟妈妈之间的问题又发生在他们不了解原生家庭对他们的影响。那如果小孩还小，没有办法体会这个东西，如果父母亲又没有办法体会这个东西，不从自己身上去解决，继续给孩子制造危机恐慌，让孩子担心，然后自己的婚姻也搞烂，